兄姊妹们打开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加拉太书十节二十节，第二章二十。如果找到的话请你听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哪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捆聚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哥罗西书最后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感谢主，他不断地用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昨天一点点的有交通神的话，指出了主在我们身上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他不是仅仅因为我们灭亡了就拯救我们而已，他因为他的永远的旨意，他来帮我们安排这个救赎的恩典，是根据我们在神的堕落的实际的情况预备的，叫我们所有的堕落在神的面前被除去带我们回到神原来的安排，是带我们到一个结果，是神成为我们的喜乐。如果照神的安排来看的话，我们会被带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在神的救恩里面，是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也叫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一面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原来的旨意。人堕落了是我们的我们的祖先他们堕落了，我们的魂就死了，我们的灵也死了，我们的魂是变质了，我们的身体也要接受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死。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但是按照我们的需要，在他的救恩里面，他把我们带回到神原来的旨意。我们也看到神为我们安排他的工作。我们再一次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仰望你荣耀的丰富。我们在这里等待你的信实和你的扶持，因为你把我们救到一个那么何等的地步，叫你起初的旨意可以在我们心里面长存。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求主用智慧启示的灵来苏醒我们，也心里的眼睛，叫我们的眼睛是明亮到一个地步，可以完全的领会你要我们领会的。我们仰望主，在聚会中你可以得到荣耀，得到祝福，我们得到祝福。我们祈求仰望是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回到神的救恩的安排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常常的敬拜神，因为我们看到在救恩里面我们被带到神原来的心意，这个是很显明在他儿子基督的身上。那是说主耶稣怎么样，主神也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步。 我们没办法思想这个事实，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我们可以离开那个地步，是我们被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叫我们脱离肤浅，叫我们被带到他的荣美和荣耀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在救恩这件事上留意的时候，我们十分清楚地晓得，我们知道救恩是生命的，他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这一帮人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我们很清楚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是有一个更深的原因，是有一个更全备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很基本的认识，神给我们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内容。最清楚让我们了解的是哥林多书前书十二章，是指出福音是怎么一回事的。福音是主耶稣为我们死，然后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如果你细心的留意的时候，在福音本身的里头有三个不同的内容了，一个是被钉死，一个是埋葬，一个是复活。所以当我们信主得救，是显明一个见证，是神悦纳我们，我们就会受浸了。当你受浸的时候，神的话怎么认证受浸他的意思，透过受浸是证明我们和主是联合唯一的，所以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三个联合是和主一同复活。所以在这个受浸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在水里面是代表我们的同基督同死我们被按到水下里面是和主一同埋葬，我们从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同主一同的复活。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福音的表达，在受浸的表达，我们就看到救赎的事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正救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的受浸，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被拯救，都在受浸的这个内容来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指出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生命传生命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像生命生一个什么的生命呢？是神自己的生命交给罪人，叫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接受他的新的生命。当我们留意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到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些事情。在创世纪，我们昨天都有提到，在神的救赎里面，灵的拯救和身体的得赎是一刹那之间就成全的了。但是魂的得救，但是对于灵魂的拯救是渐渐的可以成全的，不是一刹那的就可以得到。可以问神，主啊，你救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身体是这么快速的，为什么在魂这个拯救的那个过程，为什么要我们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这个我们很少去思想的事情。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教训我们，学习很多的功课，很多属灵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很麻烦，给我们那么多的重担来担，我们会思想，因为我们的灵命需要生长，所以需要经过这些过程。其实我们还没有摸到神的心在这件事上。昨天我们都用了一段时间来思考人堕落的事情，但是昨天有一件事我们没有讲到，我们指出人堕落的原因，但是没有特别留意到那个 原因的基本的问题在哪里。昨天只是轻轻的看了一看，魂的堕落，人的堕落，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人没有顺服在神的权柄，因为我们没有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所以引起人的堕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顺服神的权柄呢？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神有吩咐要亚当夏娃说，你们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如果你吃的话结果会死。我们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看到一件事是接受神的权柄的问题，我们就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他的权柄。如果我们接受他的权柄，那我们是不是任凭他怎么摆布我们？在我们人的心思，我们就有很多问题想问神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是很糊涂的，但是神从来没做，从来不做糊涂的事情。神要我们拒绝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只是一个接受权柄的问题，乃是神要我们接受一个发表权柄的资格。神创造人的目的目的之中，一个是可以管理世上和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很明显是发表权柄的问题。但是如果当我们去执行这个顺服权柄的，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权柄？我们怎么可以维持这个权柄？其实是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答案乃是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权柄的底下。我们常常会见到一些的事情在人间发生的。在英国有发生一件事情，我忘了这个大人物的名字，或者他做官做得多高，但是他犯了法是交通的，他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抓到，所以被他就发钱你说我做官做得那么高，我可以免。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人他不顺服权柄的，他也没有资格去执行权柄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一种的新闻在英国的国会，美国的叫 Senate， 他们精选的时候，那些记者他们很细心的，他们会审查这些人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现在不讲议员了，我们讲那个高官，一个很出名的议员一个很高的官，被记者找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找到他的那个毛病，他犯了错，因为他聘请一个仆人是没有身份的。你会说，那没那么大的事情吧，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会这样，但是你是一个执行权柄的人，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自己不顺服，你就没有那个条件去执行权柄了。所以你留意这一点的时候，你看到伊甸园以前的事情，神要人去代表神的权柄，所以神给人有一个考验在那里你会不会服这个权柄？如果你自己不服权柄的话，你就不能执行神的权柄。所以神就在那叫他们面对这棵分辨善恶树的这棵树，外面来看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果子是这么漂亮这么香的，这么好吃的你说不让人吃多可惜啊，你说可惜不可惜？在哪里就有一个考验了。那我们究竟在神的权柄，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接受？因为你是代表神的权柄的人，所以你需要毫无疑问的绝对的来顺服。所以人的堕落 最基本的是因为人没有顺服神的权柄，所以这个不顺服权柄的是发表在人的魂的活动里面。现在我们在讲神的荣耀的旨意，神恢复我们和他的交通，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身体啊，可以继续的和主有交通。以后我们的身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身体再复活，这个没问题。在这两件事情，我们没有不用负责什么，但是魂的堕落，魂的堕落，我们需要负责任。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美我们的神，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神在伊甸园，他摆设那两棵树在那儿，一个是生命树，如果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会怎么样呢？肯定不会像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个结果，是非常明显的会接受了神完全的委托。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们会接受神的生命。如果你留意这一点，如果我们看到生命树的果子和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在这件事的本身，我们看很多圣经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神的儿子的在他身上有一个表明，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是代表主耶稣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看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外面来看，是和神的主意是相反的。如果你再看更深的，夏娃先吃了那个果子，撒旦所传递给他的是没有保留的进入他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我很容易会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棵树的果子，我是代表那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撒旦是对抗神的旨意的，表达出来的是撒旦的生命是对抗神的生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认识伊甸园这段日子，我们就很清楚能够掌握到那个过程的是一个生命的征战的过程。神要人接受儿子的生命，叫他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但是撒旦要人接受他自己的生命来对抗神自己的旨意。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一点，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会留下我们魂的拯救，是叫我们负责任的。我们在魂里面有缺失，虽然我们的魂是堕落，但是神仍然拯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被拯救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责任了。在魂的拯救里面，我们有责任，灵和身体的拯救是神的责任，但是魂的拯救是我们有责任的。这个责任是因为我们在伊甸园，我们失掉了我们有缺乏的。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可以达到神的目的。但是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很完全的基督。我常常提到拯救的宝贝在哪里，不只是只接受一个结果，是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虽然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神在这一点的他的救恩都很完全，他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救恩，但是他给我们有主耶稣，他给我们有主耶稣和他的生命，不只是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已。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间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如果我们细心再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看到不至灭亡 凡得永生是个结果，但是带出这个结果的原因是神儿子的本身，但是神儿子的本身是比那个不至灭亡凡得永生的丰富的多，是比那个荣耀的多，尊贵的多。所以如果你说救恩只是停在不至灭亡凡得永生而已，那我们失去了很多神的荣耀和丰富。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刚才我们交通说那个救恩是生命得生命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祖先在伊甸园失落的那一份，神就用了他的儿子在补这个缺乏，他把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有条件胜过一切的罪，一切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办法胜过的。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现在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永远不会死的，所以我们可以被复活。我们和神的儿子之间的生命没有间隔的，所以我们一拯救的时候，我们和主的和神的那个交通就恢复了。主耶稣的生命是完全的，是圣洁的，神的旨意也没有掺杂的。但是有一个很显明的事实在那儿，因为人的堕落的生命是撒旦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救人是敌对神的新生命的。所以信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所以我们在主的路上，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我们会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人的旧人还有撒旦的旧人那个品格在我们里面，好像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如果你快要做爸爸或者做妈妈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但是你不要听我说，你或者会觉得容易，但是会害人的。年轻的父母他们最大的问题对着小孩子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告诉小孩子做什么他们不会听，你教他做的事情他们不做，你教他不要做的事情他骗做给你看。我们当中有很多做过父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没做过父母，起码你做过人家的儿女。如果你回望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你会知道了，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我跟那些父母讲，如果你想过容易的日子你不要他们做的你就叫他们做，你要他们做的你鼓励他们不要去做。在短期的你会得到你的目的，但是你需要小心。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他对你的信任会失去了。所以他们长大了，你叫他们做什么他们一定不做。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么多这个？我要想要你们认识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堕落了的本性是要满足自己的，同时他们会拒绝传病的管理。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日子也不停的来经历这一点。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看到我们的孩子那个反叛的，我们会很火的。如果神生我们的气，他可以的。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不和我们斗气，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所以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遭遇，有的很逆我们的意思的，有的我们喜欢的，有的事情我们不喜欢的。无论怎么样，神要透过一切的事情来操练我们，叫我们真的去拣选他。按照权柄来讲，他是我们的主，他可以吩咐安排我们一切的事。我们的神真的很开明的。 比任何在地上做父母的更开明。神不会勉强我们去做，他只是把那些对的和不对的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去拣选。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资格去选择对我们是好的。如果这个权柄在我们手，我们觉得很舒服了，我们应该拣选的我们不去拣选，我们不应该去拣选的我们偏去拣选。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在救恩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保护，叫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拣选什么。换句话来说，他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学习的轨道，但是你走不走神给你安排的路是你自己的决定，自己的拣选啊，你做了决定之后是你自己的责任了。这个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一件事，他的带领是有他的安排的，是指出一个事实的。他常常用他恩典的手来扶持我们啊，当我们几乎跌倒的光景，他会用他的手来扶持我们。当我们快要跌倒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恩手来扶持我们。如果我们看我们属灵的路上是怎么走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的，是神自己扶持我们，是他自己，当我们快要跌倒的时候，是他拉我们上来。为什么要经过那么多呢？是因为神要我们离开我们的那个旧的生命，旧的那个旧的人，叫我们可以进他丰富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有撒旦的生命，取掉撒旦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是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拣选撒旦的东西，拣选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知道撒旦所给我们的东西会叫我们很喜乐的，我们会很喜欢的。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救我们会救到底，第二次不行，第二次他又做。如果我们第二次是救不上的，再又第三次讲这个，我现在讲的不是救恩，因为我们一信主那一刻，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个我讲的那个拯救，那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旧人，我们魂，叫我们不再活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叫我们不再活在我们的坚强的倾向里面，叫我们这个人所折中的是我们，不是我们眼睛所喜欢的，而叫我们的眼睛所致使是神自己的满足。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讲了这么多，是叫我们可以晓得我们个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是他不可接受的。所以神要拯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他需要把我们的旧人完全取掉。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他拯救我们也是叫我们和他同作王，一同坐他的宝座。那我们怎么才有资格和神同作王呢？同坐在宝座，因为主是多荣耀的，我们一点都没有荣耀。主是很圣洁的，但是我们不是，他是公正的，我们不是公正的。主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如果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旧人也坐宝座上，那不能的。所以神要做这个清除的工作，要把我们所敌对主的事情拿掉。你留意一下，他拣选门徒的时候，无论主的跟他们的谈话，或者他们带领他们任何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主是怎么样带领他的门徒去学习离开他们自己的旧人，就有一天神的生命可以在他们里头，叫他们可以与主同坐宝座。如果我们从最小的数到最老的，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走了很多神迹， 那个神迹是无柄鳄鱼的神迹。我现在想问你们，谁是最小的、最年幼的、最少的？ Matthew， 如果我问你，你知道神耶稣走了，行了一个神迹，是关于五饼二鱼的，你知道这个神迹吗？我猜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平时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注意的是这个神迹的表现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我们会说神的能力多么厉害，他可以供应那么多人。但是如果你看清楚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的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更高的目的在那里。那个目的是做什么呢？他训练门徒，训练他们做什么？训练他们以后可以做王。那个时候你就会问问题了，这个怎么会可以训练他们做王？提到做王你们在英国的肯定会想到去Buckingham Palace， 就是在伦敦的英女王的住处，你就会想到在地上的做王。你说那个才是做王的表现你坐在那个宝座上就很荣耀。其实在英国做王只是荣耀，但是没有权柄。在别的国家可能做王是又荣耀又有权柄的。我们说主给我们这个权柄去执行的。既然如此，那个五饼二鱼和做王有什么关呢？以后我跟你讲。我先讲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到那里有几千人的在听主耶稣说话的时候，当然他们会很饿。我就想问弟兄姊妹，当你感觉饿的时候，你说十二个门徒会饿吗？你会说他们当然不饿，因为他们跟随主，他们很满足，就不会肚子饿了。我跟你讲，十二个门徒一样的饿。你会注意，当主吩咐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先吩咐门徒做一件事，他说这些人饿啊，你预备一些食物给他们。我们知道他们的回答是怎么样，他们回答主说，即便我们有30银子的钱，也买不够食物给他们，足够他们吃。这个很清楚的事实，在他们这个在为难的时候，有人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主就说把他们拿过来。他拿起那五饼二鱼，主就跟门徒说，叫他们吩咐那些人坐下来，整整齐齐的坐下来。主就叫他们分给他们吃了，叫门徒分吃的给他们。多有五千人，怎么可以叫他们整整齐齐的坐下来？因为他们那么饿你叫他们坐下。主吩咐他们去派那个食物。你说有只是十二个人，但是派给那么五千个人，究竟有几千人？圣经说五千，但是我觉得不止如果你小心的看，圣经说男人五千除了男人还有妇女还有孩子，圣经没特别的指明，肯定会有。所以当时有多少人吃那个鱼和饼，我们不知道清楚，肯定超过五千个人。十二个门徒派吃的给那么多人，你会留意一件事，要求门徒有没有跟主说，主啊，我们快饿死了，先给我们吃吧，然后我们才给他们。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分那个食物。吃完还有剩下的，主吩咐他们把剩下的收拾。十二个门徒收起剩下的鱼和饼。我们会想，为什么主会这样做？那帮人吃饱了，这十二个门徒会快饿死了，为什么主对他们那么残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深入主的安排里面，我们会留意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神主急着这件事来训练他们去做王。 啊，你不要看那个工作动作，你需要看那个动作所带出的事实。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是神的荣耀丰富成为人的供应。当我们讲到做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做王的人不是等候人来侍奉，做王乃是用神的丰富和他的荣耀来供应别人，不是坐着宝座上吩咐仆人坐这坐那。做王乃是用，乃是顺服神的权柄，是用他的荣耀、他的大能、他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来供应别人。如果我们再看思想创世纪，神创造人的目的，我们就看得清楚，他是要人和他管理地上和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看启示录也知道，那里有执行权柄的人。如果我们用人的思想来思考人做王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不会了解神所预备的。如果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想到那得胜者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了神的权柄去执行，叫他们管理全世界的一切。当主出现的时候，他们还会做完管理全世界。如果我们细心的来看启示录的一些经文，我们就看明白，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在哪。是什么秘密呢？原来那个管理不是叫你管下人，是叫你是侍奉人。圣经所用的词是牧羊，牧羊万国。你知道牧羊的意思吗？如果你牧羊的如果羊没有水，你就为他们去找水；没有草吃，你需要去找一个草场让他们吃草。神的意思做王是这样做羊做王。如果我们深入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停在表面上。如果凭自己的思想，我们会说好像门徒他们会累死了，还这个是做王吗？不是你所做的，是你有多少显明神的丰富。没有办法忘记一个事实，你可不可以先供应别人然后供应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供应人？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供应。为什么世上的人那么贪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如果自己不够，他怎么可以去供应别人？我们感谢赞美神。所以在救赎里面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地点，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自己。这个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你可以供应别人，是你先得到供应。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满足，你才可以流出。好多年来全世界都享用，最近世上的人都要经过这个经济的海啸。其实这一切的发生不是金融的海啸或者银行的倒塌，那是神的贪婪，人的贪心。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为什么那些银行的人他们这么多钱还嫌钱少呢？有的人他们一年他们有很多很多奖金，他们都觉得不够，这个是人的本性。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叫我们的旧人可以被除去，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自己的缺乏，叫我们到他的面前可以取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享用他的丰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缺乏了。刚才我们说到五饼二鱼的事，如果当时你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你看到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伟大不伟大？太伟大了。现在我80多岁了，有的时候我回想一下我是学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很爱运动， 我们代表学校去比赛的时候，如果拿不到金牌，都拿到银牌，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想起来好像很开心的，几十年前的都变为无有了。如果你真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你会开心不开心？你一定会开心啊！当时你经历了主，你说祷告了之后，那五饼二鱼就变成很多很多啊，在那分给别人吃的啊，还剩下十二篮的要收拾。你要想象十二个门徒经过这件事情，他们肯定会觉得很喜乐。所以主透过这件事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们心里面。你知道这件事之后又发生什么？是主上十字架之前，门徒聚会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一件事发生。圣经说他们当中争大，当他们仗大的时候，当中有两个门徒，一个约翰，一个雅各。主跟他们说：“你们争吵什么？”有一个母亲走过来跟主说：“你得果的时候，求你叫我一个儿子坐在你左手，另一个儿子坐在你右手。”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好像没有帮助。然后还有七个饼两条鱼的事，为什么神要做一个同样的神迹在他们面前？还有别的神迹神所行的，透过神迹他要显明他是谁，还要门徒透过这些神迹叫他们训练来顺服神的权柄。因为经历神的荣耀丰富，使他们自己的荣耀丰富。因为主的尊贵和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尊贵和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安排这个救恩。神会一点一滴的来训练我们，叫我们在他家里面成为可用的人。神在地上想找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可以成就他永远的旨意。教会不只是一个人，是很多的人，但是很多的人成为一个人一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主的动作是从个别的人开始的。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主的方法建造教会的方法是从个人开始，然后带到身体的。如果我们个人不接受神的权柄，叫我们顺服他的带领，叫我们的魂可以拯救过来的话，我们就不可以成为教会里面的供应。我们需要接受主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彼此做肢体。如果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学习上没有脱离我们的魂的，我们怎么可以和别的弟兄姊妹彼此做肢体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学习，我们在当中会有很多的间隔了，很多事情叫我们彼此间隔。但是感谢赞美主，他给我们的带领不只是叫我们承受这一点，不只是叫我们承受恩典，乃是叫我们摘回我们自己，叫基督的生命可以丰丰富富的加上我们，叫我们可以显出神丰盛的荣耀和尊贵。感谢主，主的安排是这么，神的安排是这么美的。我的下午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了，因为今天晚上还继续交通。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按照你的旨意来工作的神。创世之前所定规的，你还是你一直的执行。你拯救了我们出于尘土的人，要我们成为你的荣耀。你把我们蒙拯救的人，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好像主一样的。所以在我们身上，你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要去掉不像主的事物，要加进基督的丰富。求主你圣灵会叫我们心里面明亮，叫我们看得清楚你做工的目的，叫我们可以更多脱离我们的自己，叫自己丰满的生命可以进我们心里。我们仰望你，感谢你，因为你一切的作为是要成全你的圣徒，你想用我们来成全你所定的，在历代历世历代的。我们更深入的明白你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敬拜你。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是归我们的主耶稣。求主你一切的属天的祝福都可以显出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荣耀和敬贵敬拜都归你。阿们。